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2月3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澳美联合研制高超音速导弹对抗中国威胁。19国议员发起买澳葡萄酒运动对抗中共霸凌。克鲁兹敦促最高法院促审宾夕凡尼亚州选举上诉案。美国会两党小组提经济刺激法案，规模9000亿。白宫将召开疫苗峰会讨论全美配送事宜。疫情冲击美国11月制造业景气降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澳洲国防部长雷诺兹星期二表示，澳洲将会同美国共同研制超音高速导弹，对抗正在研究类似武器的中国和俄罗斯所构成的威胁。澳洲政府正在将它的军事重心由太平洋拓展到印太地区。雷诺兹没有透露导弹研制的具体费用以及投入使用的时间，但是澳洲今年的预算包括60亿美元的高速和远程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费用，包括超高音速武器的研究、超高音速导弹能够以5倍音速以上的速度飞行，而且机动性和飞行高度都令导弹难以被发现以及拦截。俄罗斯去年部署了首批能够携带核弹头的超高音速导弹。美国国防部2017年进行了超高音速导弹试验，目标是在2020年代中期进行部署。防务专家认为，中国已经部署或者正接近部署携带常规弹头的超高音速武器系统。中共对澳洲的报复继续加码，意图澳洲在战略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而中共当局以反倾销为名限制入口澳洲葡萄酒的举动引起国际反弹。这个星期二，来自19个国家超过200名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会议联盟发起全球买澳洲葡萄酒运动，宣示一致拒绝中共的霸凌行为。澳洲今年春天要求就中共病毒来源展开独立调查，引发中共不满，进而开启一连串贸易反制。中共对澳洲葡萄酒加征高额关税。澳洲农业部长李特尔普劳德说，澳洲政府坚决拒绝所谓我们的葡萄酒生产商向中国进行倾销的指控。对华政策跨国会议联盟发言人岩士堂表示，澳洲并不孤独，中共威胁澳洲的时候就等于威胁我们所有人，为了挺身捍卫我们的盟友和我们分享的价值观念，虽然可能要付出重大代价，但是在美酒当前，如果完全不为我们的澳洲朋友出力，不采取任何措施保护我们的澳洲朋友，不单止不道德，还会浪费了一樽美酒。星期二，美国资深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川普团队和他的宾夕凡尼亚州共和党议员挑战选举舞弊的申诉。他在声明中敦促美国最高法院迅速审理有关宾夕凡尼亚州的一项紧急上诉。宾夕凡尼亚州共和党议员对今年大选中的邮寄投票提出质疑，向宾夕凡尼亚州法院提出紧急禁令请求，阻止该州政府对选举结果进一步认证。州最高法院曾经在11月28号驳回这件案，推翻了下级法院发布的对选举认证的临时禁令。星期二，宾夕凡尼亚州共和党人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申诉。克鲁兹在声明中说，申诉人提出了严重的法律问题，我认为最高法院应该尽快审理此案。克鲁兹还批评民主党控制的宾夕凡尼亚州最高法院加重了违规行为。 日后，美国联邦参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公布了一项中共病毒经济刺激法案，该法案所需要的资金远少于众议院民主党和白宫提出的计划，并且争取在今年年底补助部分条款到期前过关的实施。这项法案资金大约9000亿美元。参议员马克华纳表示，延长即将到期的失业救济金是该方案的关键部分，避免美国经济重新陷入萎缩。该法案得到了25名共和党人和25名民主党人支持，但是目前还未清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是不是会接受该法案。参议员卡西迪说，这个是国会两党两院的努力，为小企业、医生、失业和其他相关人士创造生命线。共和党和民主党将会在9000亿美元的草拟法案中达到各自所期望的。参议员米特罗姆尼表示，这个不是一个18000亿美元的刺激法案，而是一个救济基金。该法案的部分现金将会来自 CARES 法案没用到的资金。白宫一号表示，川普总统下星期将会召开2019中共病毒疾病疫苗峰会，与会人士是业界和政府部门的领导人。白宫发言人摩根斯坦表示，川普总统的疫苗研发计划神速行动，持续快速发展出安全而且有效的疫苗，速度是史上任何疫苗的5倍。他说，总统期待召集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民间部门、军方和科学团体的领导人，和美国人民展开全面性的讨论，而政府亦都准备好在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批准疫苗的24小时内，将这支具有意义、能够挽救人性命的疫苗分送到全美的每一个角落。川普26号在感恩节当日向记者表示，不要被拜登揽了疫苗的功劳，因为是我促成的，我出的力比他们历来努力都要多。国际包裹快递运输公司 UPS 证实将会出席川普召开的这场会议。发言人说，在全球政府和民间部门合作运送疫苗上， UPS 很荣幸能够成为关键的一员。随着疫情近期的升温，美国制造业的景气亦都出现乱流。供应管理协会星期二公布的11月全美工厂活动指数降到 55.7，低于市场预期的58左右。该数值虽然大于50，属于扩张期，但是已经是由上个月的近两年高峰 59.3 滑落，显示近期的疫情影响到制造业的景气状况。很多感染疫情的员工被要求家居隔离，部分生产线被迫暂停关闭。由于制造业贡献美国经济的 11.3%， 一般预计制造业近期的景气下滑，加上新一轮的纾困方案短期未能通过，恐怕令第四季美国 GDP 增长下降到 5% 以下，远低于第三季的 33.1% 增长。这个星期五，劳工部将会公布11月的非农就业报告，市场预测可能只是增加495,000人。美国雇佣协会公布的2021年全美商业趋势调查中显示，大约 44% 的企业行政总裁预期2021年美国经济展望可能改善， 33% 预期没有变化， 24% 的人认为会衰退，大约 52% 的高层管理就担心疫情对供应链、财务和营运暂时关闭的冲击。
以下是一则环球要闻。学生会长方仲贤被拉，卢比奥批推特放任中共官员发假图诋毁澳洲。麦肯纳尼说关注内华达，川普团队将请证人作证。 CNN 晨会内容曝光，商量对策逼川普落台。2020大选之后，共和党州议员领先直次提升 67%。 麦歇根监票员说军人选票像复印本，全投拜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大力批评社交巨头推特， 因为这个平台放任中共官员散播虚假信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月30号在推特贴出一张澳洲军人的图片。在图片里面，澳洲军人用澳洲国旗蒙住了一名阿富汗幼童的头，手持一把刀挤在幼童的颈上。针对中共恶行，澳洲政府随即强烈谴责，要求北京道歉。卢比奥礼拜二更致函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信入边写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推特竟然不知道这张图片。这张图片虚假地描绘了一名澳洲士兵拿着一把血淋淋的刀，刀尖对准一名阿富汗幼童的颈。连澳洲政府和澳洲总理莫里森都要求撤下这张图片。不过不单止赵立坚没有删除图片，更将这个图片置顶。同时推特亦都没有将这个贴文移除。卢比奥呼吁推特应该对这张假图采取行动。卢比奥说，推特已经有超过36个钟头的时间来调查和标记中共外交部副主任赵立坚的这一条推文。这则推文包含一个可能激发致命暴力的篡改图像。卢比奥在推特上说，但他们什么都不做。而川普的推文在几分钟内就被标记了。美国大选悬而未决。根据白宫新闻秘书川普竞选顾问海利麦肯纳尼的发布指出，今个礼拜民众需要关注内华达州。麦肯纳尼解释说，我们已经获准展示证据。在诉讼界，这个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请证人宣誓作证了。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人一直在这里竭尽全力地阻止我们邀请证人作证，令我们不能够对证人进行提问和调查。而我们终于在内华达州得到了这个许可。负责审理这件案件的法官上个礼拜曾经裁定，这件案件最多可以传唤15名证人。川普团队的律师杰西·宾纳尔对法官说，证人里面将包括一些举报人，他们会提供证词以证明在那个夜晚用来存放选票的磁盘会神奇地令选票出现，而且会再次出现在同一张台上。目前川普团队已经向法院提交了证人名单，但是这张名单还未被公开。这件案件的下一次听证会会定于12月3号。礼拜二傍晚，川普总统转推了已揭发左派偏见与腐败的非盈利新闻机构真相工程的信息。这个机构负责人奥基夫承认，从12月1号晚黑7点开始要陆续释放假新闻 CNN 的晨会录音。根据奥基夫释放的第一个录音里面， CNN 的高级编辑和总裁正在商量怎样逼川普落台的具体措施。其中两个人讲到用911被炸毁的双子塔为例来威胁川普。其中 CNN 总裁扎克闻讯之后破口大骂，那个混账奥基夫是怎样整到我们这些要命的电话会议的，而且还推迟了两个月。根据录音入面所指的911委员会报道，是指在2001年美国受到历史上最惨烈的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两党组成的对事故调查的委员会做出的一个报告，里面提出了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之后，克林顿政府和小布殊政府之间的总统过渡时间的延迟，造成了新政府工作的延迟。有人认为总统过渡时期对于美国是一个脆弱的时期，因为两个政府的安全人员变动对国家安全可能造成不安全的因素。共和党在2020年的大选入面正在增加州级议会中的优势，不单止成功在一个州入面翻转了参众两院，总体上更增加了超过160席。共和党对民主党的领先席次预计将从400多席增加到700多席，增幅大约达到 67%。 不过这个数字仍然可能发生变化，因为一些席次还未最终确定。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民主党一直掌握各州议会，当时他们仍然控制着美国南部各州，包括德州、田纳西州、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肯塔基、乔治亚、阿肯色和阿拉巴马州等。 这种情况在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期开始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里面。根据由州议员组成的两党联盟全美州议会联合会的数据，当时共和党攞低了15个州21个议员的控制权。而共和党人在2014年和2016年的选举里面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领先优势。在总共大约7400名州议员中攞到4200几席。在达到高峰之后，共和党的优势开始逐渐缩小。不过在今年的大选中的胜利令到共和党州议员又超过了4000席。而民主党亦没有掀起所谓的蓝色浪潮。在12月1号的密歇根州听证会上，一名投票站观察员作证说，选举日当日他在底特律 TCF 中心现场看到大量军人选票好像是复印的，全部标记都投给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这位观察员表示他的名字叫帕特，有9年的相关经验。他说军人选票看落全部都好像复印机精准复印的，全部是投给拜登，没有一张投给川普。这些投票者都没有注册，工作人员只能够手工输入他们的姓名、地址，将出生日期记成2020年1月1号。这样这些选票不会通过机器，然后工作人员计成非注册选票。帕特和其他共和党监票员想对这件事提出质疑，但是选举官员告诉他们不行。帕特仲指控在这些军人选票入来的时候，选举官员要求他和其他人去休息一下。之前乔治亚州亦出现军人选票问题，监票员代布拉费说亲眼看到一些军人选票和海外选票入面，他核查的所有选票都投给拜登，很多选票100%投给拜登，所以他认为军人选票有很大的欺诈嫌疑。而密歇根州州务院暂时还未回应媒体的请求置评。
下面是香港新闻。621包围警总黄之锋、周庭、林朗彦分别囚7至13个半月，涉嫌藏镭射笔及拒捕。浸大学生会长方仲贤今早再被捕。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成员周庭及主席林朗彦被指去年621包围警察总部，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三人早前庭上认罪，被还押9日后12月2号由囚车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黄之锋被判囚13个半月，周庭判囚10个月，林朗彦判囚7个月。离庭时周庭因首次入狱，明白是他24岁生日，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被拒，难忍悲愤而痛哭。黄之锋向支持者高叫知好难挨，撑住啊。林朗彦亦高呼绝不后悔。裁判官黄思丽判刑时指黄之锋是有预谋犯案，认为经过深思熟虑而非一时意气，仲指三人的角色虽有不同，但都是积极参与者，而且集结有一定规模，警方需派出多人防卫，认为黄之锋是集结的组织人，扮演积极领导者身份。周庭和黄之锋企在一起亦是积极参与者。裁判官认为三人在现今骚扰事件和大规模的公众抗议活动日益增加的背景下犯案，令案情更为严重。三人分工合作，有人善于言语上的表达作出呼吁，有人精于部署，有人适合做后勤工作等，罪责相同。控罪指去年反送中6月21号上午有200多人由金钟添美道冲到下角道，黄之锋和林朗彦持广播器呼吁示威者包围警察总部，期间一批示威者在警总西翼车辆出入口聚集，警方设置防线，周庭亦在旁边一同叫口号及拍掌和应。另外黄之锋透过律师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指被判刑入狱13个半月 不是战斗的结束，在他们前面还有另一个战场，会在狱中和其他勇敢示威者一起战斗。虽然不显眼，但对争取香港民主和自由是必须。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12月2号在 Facebook 发声明，透露处理会长方仲贤在今早大约7点再次被捕，有超过20名的警员到寓所拘捕他，罪名涉及妨碍司法公正、拒绝被捕及藏有攻击性武器。估计案件和去年8月6号他在深水埗鸭寮街购买镭射笔有关。浸大学生会声明指，自香港国安法立法，港共政权大举进行清算，肆意拘捕不同意见者，同时控诉极权政府对社运人士的打压行为，可谓罄竹难书，导致白色恐怖笼罩我城，人人自危。学生会对香港军阀多次针对学生会成员之滥暴行为给予严厉谴责，怒斥极权散播白色恐怖之心，针对意见人士超然若揭，还要求香港警方马上释放方仲贤，以及停止滥暴香港市民，为身后的港共政权欺压市民。去年8月6号晚，方仲贤在深水埗鸭寮街购物，至少有5名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的便衣警员随尾跟踪，说发现他形迹有可疑，要截停搜查。在他携带的胶袋中搜获10支镭射笔，又叫观星笔，警员随后将他拘捕。事发当日有市民拍到影片的显示，便衣警员将方仲贤粗暴压在墙，引致大批街坊围观，质疑警方欺负青年、买手电筒，被指藏有攻击性武器，更要求便衣出示委任证。方仲贤当时在警方的粗暴行径下不惜呕吐，需要由救护车送医治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12月2号的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义。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大律师林伍德呼吁川普宣布戒严令，重新举行大选；司法部长称没有选举欺诈证据，川普团队反驳；川普团队威斯康星州提出上诉，揭露22万张非法选票；国务院500万美元寻找中共违反制裁朝鲜证据；乔治亚州发出新起诉，要求取消认证，调查外州选民同签名问题。川普阵营大律师林伍德星期二发布推文说，川普总统应该宣布戒严，我们的国家正走向内战，这个是一场由邪恶的第三方为其自身利益发起的战争，绝对不是为了我们的美国人民，而共产中国在这场夺走我们自由的邪恶尝试中起了主导作用。林伍德在推文中还分享了我们的人民大会 WTPC 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一份新闻稿，新闻稿谴责社会主义左派公开发动了一场四年之内的政变，企图罢免正式当选的总统，而今次企图撤选是一个明目张胆和巨大的叛乱实例，并提出需要行使特殊的权利来保护国家。 WTPC 星期二在华盛顿时报刊登了一幅整版广告，呼吁川普总统如果立法者、法院和国会不遵守宪法，就宣布有限的戒严令，以举行新的大选和保护人民的选举权。新闻稿中建议，新的大选完全采用纸质选票，不用用电脑，只是允许注册选民投票，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证明居住地，采用手工计票，并由两党监督每一张选票的计票等，以保证选举的公平和公正。对于美国大选欺诈的问题，网络战争专家托马斯·麦金纳尼将军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以来最危险的时刻，那场内战是看得见的战争，而
现在的网络战是隐蔽的，你都没有发现它的到来，但是它就已经发生了。麦金纳尼将军举例说，麦歇根州 13.8 万张选票突然间出现，我们以为他们都是合法的，但是他们都是不合法的。林德律师长期以来谴责卷入美国大选舞弊的 Dominion 系统是被中共控制，他在星期二发推文说，西尼、鲍威尔律师和其他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已经在投票机软件中看到了系统性欺诈的压倒性证据， Dominion 公司受中共控制。林德表示，他和鲍威尔律师将在星期三于乔治亚州发布演讲，内容和中共政府对 Dominion 投票系统的所有权相关。星期二，司法部长巴尔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称，目前没有看到会影响选举的欺诈现象。巴尔的相关发言在密歇根州召开选举调查听证会期间作出，在听证会持续了五个几小时的时候，已经有40多位两党证人当堂出面揭露选举存在的各类舞弊现象。同类的发布会于星期一在亚利桑那州召开，时间长达9个小时。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和川普竞选团队律师珍娜·艾利斯星期二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恕我直言，似乎司法部并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我们收集了大量证据，表明至少有6个州存在非法投票现象，但是司法部尚未对这些证据进行审查。声明说，我们有很多证人在宣誓后作证说，他们看到与选举舞弊有关的犯罪行为，但是据我们所知，他们中没有一个接受过司法部的讯问，司法部亦没有审计任何投票机，亦没有使用全票权力来确定真相。声明中说，尽管这样，我们将继续通过司法系统和州立法机构追求真相，并继续致力于宪法的授权，确保每一张合法的选票都被计算在内，而每一张非法的选票都不会被计算在内。声明白，同样出于对司法部长的最大敬意，他们的意见应该对重大违规行为和系统性欺诈的证据没有任何了解或调查的结果。对此，司法部发言人星期二晚上发表声明说，一些媒体错误报道说司法部已经结束了对选举舞弊的调查，以及司法部宣布在选举中没有舞弊。声明说，那个不是美联社的报道，亦不是司法部长说的，司法部将继续尽快收集并积极追查所有具体而且可信的欺诈指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多个州存在大量舞弊行为，但是自选举日以来，司法部长巴尔几乎一直保持沉默。尽管司法部在选举的一个星期后宣布就选举问题进行调查，但是并没有采取公开措施进行调查。川普总统的竞选法律团队星期二向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提交诉讼，指控该州大量缺席选票被非法计入，受影响选票大约有22万张。川普竞选团队告诉福克斯新闻说，揭露威斯康星州如何滥用选举程序，对于今次选举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尽管该州的重新计票尚未令选举结果翻盘，但是它被选举团队提供了独特能力来审查选票，令我们证明了今次选举的结果应该受到明确的质疑。法律团队还表示，这起诉讼强调了部分地方选举官员缺乏透明度和可信度，以及他们在多个场合故意无视法律。另外，川普竞选团队指出，威斯康星州法律要求将任何填写不正确、缺少信息或损坏的选票退回给选民，更正后重新提交，但是市政职员自己非法更改投票信封上的信息。川普竞选团队说，这些选票是通过欺诈手段完成并计算的，非法选票不应该计入核定的投票总数。川普团队的诉讼还表示，选民被选举官员欺诈性地允许规避缺席选民身份法，而根据威斯康星州法律， 缺席选票只适用于无限期行动受限的选民，亦就是因为有身体疾病、体弱、年长或残疾而不能亲自投票的人。川普团队说，由于瘟疫期间民主党选举官员的误导，很多选民要求获得这种身份，但是这些选民绝对没有行动受限，这个令到选民滥用身份投票，而没有提供法律规定的身份证明。从2016年到2020年，无限期行动受限的选民人数急剧增加，在大恩县增加了近 600%， 在密尔沃根县增加约 500%。 川普团队称，这些不满足条件却以无限期行动受限身份的投票不应该被计算在内。川普竞选团队还声称，麦迪逊市在200多个地方设立的非法投票点收集的选票是非法的，因为这些投票点是在该县批准的投票点之外的，不符合威斯康星州严格的缺席投票要求。11月1日，美国政府指责中共公然违反对朝鲜实施国际制裁的义务，并提供高达500万美元的悬赏，以获取有关中共等逃避制裁的信息。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王之汉负责朝鲜事务，他在美国华盛顿战略堂国际研究中心发表讲话时，指责中共试图撤销旨在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的联合国制裁。王之汉说，中共继续违反联合国禁令，继续收容至少20000名朝鲜劳工，并且在过去一年中，美国观察到550次有船只从朝鲜向中国运送违禁煤炭或其他受制裁货物。他表示，中共当局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采取行动制止这些非法朝鲜货物进入，而且不止一次。王之汉继续讲到，至今中共至少接待了与平壤武器计划或银行有关的至少24名朝鲜代表，而且中国公司继续同在这些朝鲜武器计划中发挥关键作用，受联合国制裁的朝鲜实体开展业务。他表示，中共在允许中国公司同朝鲜进行被禁商品贸易方面更加变本加厉。这些被禁进口的朝鲜商品包括海产品、纺织品、钢铁、车辆、工业机械和碎石。王之汉说，在其他任何国家，我们都看不到同朝鲜继续进行禁广道和深度的非法商业活动，其规模令中共公然违反其联合国义务。中共正在寻求恢复同朝鲜贸易联系和资金转移，从而确保中国人进入到朝鲜经济。王之汉说，美国国务院正在启动一个网站，人们可以通过该网站提供有关中共逃避朝鲜制裁的信息，以换取最高500万美元的回报。美国还指责中共帮助朝鲜网络盗窃洗钱，而这些盗窃旨在为朝鲜武器计划筹备资金。在过去3年中，已经有多家中国公司和个人因违反联合国对朝鲜制裁而被美国制裁。根据乔治亚州注册选民保罗·安鲁德·博兰11月30日向富尔德县法院提交了起诉书，对该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和其他官员提起诉讼。起诉书中提及，乔治亚州有20312张选票来自外州居民，而且今年的缺席选票拒绝率低，引发质疑，说明他们并没有严格执行签名认证程序。这种情况导致原告的选票价格大打折扣，原告对大选的诚信度表示怀疑，同时质疑乔治亚州的选举结果。博兰引用本杰明·奥弗福特的证词，指出2020年大选的拒绝率只有 0.15%， 而2016年大选是 0.28%， 2018年大选是 0.2%，甚至今年年初都仲是 0.28%。 奥弗福特是北科罗拉多大学应用统计学和研究方法专家，他的证词中说，还有其他异常情况，应该分析相关数据。很多人对今年总统大选的过程和结果提出强烈质疑。乔治亚州的手工重新计票并未解决这个问题。 博兰的起诉书中说，乔治亚州州务院虽然审计选票并重新手工计票，但没有要求验证选票签名。如果没有真正验证签名，选举结果就不可以被认证。另外，针对20312张选票来自外州居民这一点，起诉书中引述了马特·布雷纳德的专业分析。布雷纳德曾经担任川普总统的首席数据官和策略师。该团队成员审核投票人名单后发现，数千人使用邮局地址或商业地址作为登记地址，看落好像是居住地址，但这个违反乔治亚州法律。而大纪元时报已经向州务卿拉芬斯伯格办公室请求置评，但尚未得到回应。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最危局势，川普虽坐镇白宫，大选中民主党采用中共式精神控制法，美国突击检查中共党员身份，华春莹跳脚。以下是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大选发生重大舞弊案，有外界形容这一次涉选是一个非法夺权的行为，或者说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11月28日，川普总统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Michael Flynn 将军和美国空军退休中将托马斯·麦金尼将军 Thomas McClenary 接受了美国 WVWTV 广播电视网的邀请，和主持人坐在一起讨论美国当前的非常形势。有读者认为，这两名将军登场炮火精准猛烈。麦金尼将军认为，今年大选已经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美国深层政府势力联合发动的政变，是最高级别的叛国行动，他们犯的是叛国罪。他的最大的证据就是从法兰克福缴获的服务器，一旦将中层级别的舞弊者捉到之后，他们就会指证拜登和奥巴马和民主党最高层的其他人物，是他们的命令下面执行的叛国行动。深层政府招募了整个美国媒体和大科技公司发动的政变，连原来支持川普总统的福克斯新闻网都站在反美国立场上。他们的目的是击败美国共和制并推翻美国宪法。将军表示，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势，是美国自内战1861年至1865年以来面临最危险的局势，是处在网络战争中。同时，麦金尼和弗林两位将军一致认为，在围绕大选舞弊的事实未有查清之前，川普总统不应该离开白宫，他必须保持对白宫的控制，直到完成对大选舞弊的全面调查。那些截止日好像12月14日选举人团推举总统日、明年1月20日的总统就职日都不重要了，因为川普总统在上任时宣誓过要捍卫美国免受国内国外所有敌人的入侵，所以他不能够将白宫交给由美国的敌人中共和伊朗控制的政治傀儡拜登的手里面。将军表示，不能够给拜登入主白宫，否则就是被共产党掌控美国政府，到时美国将会有更多的动荡。曾经被奥巴马前政府在 FBI 的人员蓄意陷害的弗林将军，这个是首次是被川普总统赦免后接受访问。谈到这一场涉选，弗林将军说，他一秒钟都不相信这个国家将会接受拜登作为下一任总统，基于他们所了解的，这个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经历过的最大的欺诈行为。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其实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在跟着下来的几周内，如果不纠正的话，他真的不敢去想象美国到12月下旬以至到下一个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现在很难称呼某人是民主党人或民主党，这个名词其实已经被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占用取代了。他们声音很大，他们攻击我们，攻击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现在尽一切地来伪装成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然后宣称说乔拜登会是我们的下一任总统。在回答主持人美国是否正面临一场新形式的战争时，弗林将军表示，这个是一场综合性的信息之战，运用的是中共惯用的精神控制法，是由主流媒体、高科技公司控制的社交媒体联合一起搞的。 他说整个操作是对人的精神控制，首先是选中目标，然后不断重复地传递信息。每个人都知道主流媒体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这个包括那些高科技公司、社交媒体、念书、推特等等加在一起，他们都在这里试图控制话语权，告诉美国人知应该知道什么，而不是给美国人了解所有信息，比我们每个人自己决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弗林将军表示，了解中共军事理论的人都看得出，中共擅长使用的心理战术被民主党在偷窃大选中派上用场。他说这个是一种战争，如果你研究过中国军事理论，你发现中国军事理论包括六个阶段，前五个阶段都是跟信息控制有关，最后一个阶段是当前面五个都失败了之后，他们还不肯作罢的时候，就好像我讲过的，他们就会直接冲到前面了。他形容正在发生的媒体信息审查是炸弹攻击，看看他们对美国总统的所作所为令他很愤怒，这个是对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仇恨。社交媒体是公共发言的领域的一部分，他们正是滥用大家赋予他们的权力。弗林将军指出，美国正处于历史上各种势力各族较量的鼎沸之地，这个将影响美国是作为一个自由国家存在下去，还定是变成一个面目皆非的国家。他说如果我们不矫正正在发生的一切，很难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令人担心。他说如果允许共产党人掌握美国政府，国家将陷入无尽的动荡。川普总统有承担的勇气，不单是熟悉他的人，选民亦深有感受。11月28号在美国宾夕凡尼亚州首府哈里士堡 Harrisburg， 大批民众举行支持川普总统的集会，支持者斯科迪布朗 Scotty Brown 告诉本台记者知，在他眼中没人能够好像川普一样有勇气承担一般人所不能够承担的重负，川普总统所经历的和承受的是支持者们没办法想象的。他说所谓的主流媒体是被收买，同那些涉选者串通一起，选举舞弊已经令人看到，腐败涉选和街头骚乱是隶属于同一个来源。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美国近来针对中共的一些新政策。川普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剥夺共产党和他们的9000万党员的合法性。中共官媒《中国日报》11月30号在微博发文承认，近期美国有关部门的执法人员多次突击检查中共航运企业人员的共产党员身份。截至11月11号，共有21艘中国轮船在美国港口停靠时遭美方突击检查。文章又说，自9月以来共有16架次中国赴美航班机组人员被美方执法人员询问盘查，美方反复追问他们有没有共产党员的身份，亦会盘问他们入党的原因，有时盘查的时间长达数小时。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川普总统的中国问题非正式顾问白邦瑞 Mike Pillsbury 表示，这个将会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过去几个月对抗中共前进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蓬佩奥当时接受媒体访问时被问到政府是否讨论禁止中共党员和家属入境美国时，他表示在总统的指导下，我们正在努力思考怎样反击中国共产党。你在贸易中会看到，在其他经济活动中会看到，在外交参与中亦会看到。关于旅行禁令问题，蓬佩奥说，我们正在寻求正确的方式来考虑这一点，我们希望确保以反映美国传统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总统和我们的团队正在审查很多方法。11月30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回应称，已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并威胁将采取反制措施。消息传出后，有网民认为合理合法，美国早就有共产党不能够入境美国的法律，后来中共党员甚至在美国享受福利都习以为常，理所当然了。好比小偷一直得手，突然警察盘问一下，小偷反应为天理难容。在美国大选前夕，10月2号，美国移民局已经发布了最新的政策指南，严禁共产党员或其他极权主义的政党的党员或同他们相关的成员申请移民。 有移民律师表示，这个指令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不只是共产党员、中共党员的家属和相关团体的成员，包括官二代、商二代、小粉红和共青团成员都可能受到波及。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是 WTPC 呼吁川普宣布有限戒严法，行使总统特别权力。12月1日，据 We the People Convention 亦称 WTPC 新闻公告表示， Portage County T 党主席兼执行董事扎维斯托夫斯基 Tom Zawistowski 在华盛顿时报报纸上刊登了整页广告。他说，我们想向总统、立法者、法院和国会表达我们的关注，我们人民不会将我们选举代表的专有宪法权利拱手让给法官、律师、法院、州长、国务卿、国会腐败的选举官员和地方政客、腐败的媒体和左派的暴力威胁。我们选举总统是我们的专有权利，而这个神圣的权利已经被腐败的民主党、社会主义党特工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大规模、有计划、非法的选举舞弊所侵犯，以窃取我们的选票，我们不会容忍它。公告列举林肯总统在分裂美国的内战期间为拯救联盟所做的非凡行政行动，呼吁川普总统好像林肯一样行使特别总统令。当时内战开始后的几个月，很多人反对林肯过分使用总统权力，特别是他终止人身保护权的权利。1863年6月12号，林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封信援引宪法第一条说，我们的情况是叛乱，事实上这是明显公然和巨大的叛乱，以及宪法规定除非在发生叛乱或入侵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公共安全的情况下，否则不得终止人身保护令的特权，是专门适用于本案的规定。林肯使用相同的推理来证明一系列特别的总统令。林肯下令关闭数百家反对他的北方报纸，并关闭他们的拥有者和编辑等。当时美国首席大法官罗杰·塔尼 Roger Taney 裁定，林肯非法终止人身保护令违反了美国宪法。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林肯签署了逮捕令，逮捕了这名首席大法官。林肯下令在马里兰州逮捕涉嫌南方同情罪行的几千人，包括美国国会议员亨利梅。这些人未经审判就被逮捕，并关押在军事监狱中，其中一些人被关押多年。尽管今日仍在辩论这些措施，但没有人不同意林肯和他对总统权力的使用对拯救共和国负有责任。现在一样需要有勇气和决心的总统来维护联盟。今日国际和国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左派对美国的当前威胁，比林肯或者我们国家在历史上曾经面临的任何事情都严重得多，包括内战。 Antifa 和 BLM 拥有充足的资金，他们是武装和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在我们的主要城市中公开采取暴力行动，袭击联邦大楼和警察，殴打无辜人的后脑，殴打仅是在餐馆就餐的人，并将少数族裔企业销毁，制造混乱，并终止保护数百万普通民众，尤其是少数美国人的法治。 由国内外共产党资助，我们实际上是从内部受到攻击的。然后经过100年尝试的民主党社会主义联邦官员密谋结束美国宪法，他们承诺剥夺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第二修正案等重要的个人权利，通过消除选举团等破坏国家权利，将激进的反宪法主义者挤满最高法院，他们将在替补席上制定法律，赋予数千万计的非美国人投票权，并向更多非法者开放我们的边界，这将减少工资。没人投票支持腐败媒体对大多数美国人隐藏的这些事情。我们不仅拥有腐败的媒体，我们是高科技 Big Tech， 还拥有一种新的更加险恶的媒体形式。自从奥巴马在2008到16年度承诺并试图改造美国以来，社会主义左派就一直在公开努力消灭美国。由于受到美国人民的意愿制止，他们公开进行了为期4年的政变企图，以消除美国。在这次旨在以非法和违反宪法的方式剥夺美国人民最神圣的荣誉、权利和特权的选举中，这种腐败让这次欺诈性的选举达到顶峰。这种企图再次涉选的举动实际上是公然和巨大的叛乱案，咁需要行使非凡的权力来维护我们的联盟。川普总统，你和我们在地方、州和联邦政府中的所有其他官员，以及执法部门和军队中的每个人都宣誓说，我将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抵御一切外国和国内的敌人。现在是时候让每一个发过誓的人都行动起来，敌人就在我们的门入面，我们的宪法和国家正面临着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入侵并夺走的真正风险，除非你们果断地采取行动。我们人民绝不能亦不会放弃我们的宪法权利，我们人民必须要求进行新的公平的国民投票，这是所有美国人都能够信任并赖以生存的投票。没有公正的投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内战的威胁即将来临。枪支销售创历史新高，其中 40% 是首次拥有枪支的人希望捍卫自己财产和权利。因此总统先生，你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来维护我们的联盟。当立法者、法院和或国会未能履行第12条修正案的职责时，你必须准备好立即宣布有限形式的戒严令，并暂停宪法和民官对这些联邦选举的控制。唯一的目的是让军队监督全国重新投票，确保每个辖区都有公平的选举并反映人民的真实意愿的投票。你还必须好像林肯所做的这样，令破坏性媒体的单方面宣传无声无息。这种宣传旨在影响选举结果，并结束大科技公司的非法审查，以恢复美国人民对我们选举过程的信心。否则我们无法继续作为一个国家，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暴力和破坏。它的程度是内战以来未有过的。有限的戒严法显然是比内战更好的选择。好多人会好像在林肯时代这样反对这些行动，但我们向你保证，我们人民明白采取任何行动都足以防止宪法上的投票权丧失和维护共和国。总统先生，现在应该兑现你的誓言了。现在是时候好像林肯这样大胆地采取行动拯救我们的国家了。如果你没有力所能及地捍卫我们，我们只能够自己处理问题并捍卫我们的权利。
崔秀仁披露，阿里桑拿民主党每人被接入35000选票。 阿里桑那认证选举结果，川普法律顾问回应。乔治亚议员爆料，库尔顿县选举数据被删除。菲律宾前政要话 ，Dominion 投票机可预先装选票。美东时间11月30日上昼11点起，川普团队的律师朱利安尼和高级法律顾问艾利斯参加了亚利桑那州参议院举行的选举诚信听证会。在听证会上，有多位证人发言，包括前军官、电脑工程师、监票员，他们讲述在3号选举夜以及6号重新点票日观察到的不正常现象。陆军退休上校、网络安全专家沃尔伦德在听证会上出示了亚利桑那州一位技术人员的匿名电子邮件。这封电子邮件发送了给亚利桑那州所有的立法议员，亦都发送了给司法部。这位吹哨人表示，亚利桑那州皮马县的每一位民主党人都被植入35000张选票，而马里科帕县被植入的选票更多。沃尔伦德说，这位吹哨人提供的资料同他们观察到的数据分析一致，通过自动投票机，皮马县每一位民主党人候选人的投票大约增加了35000张，包括县级、州级和联邦级的候选人。皮马县没有使用 Dominion 系统，但是他们的投票系统有几乎同样的功能。这位吹哨人参加了皮马县民主党人在2020年9月10日举行的一个会议，会议中竟然谈论植入选票的事，会议不准许与会人士录音和录影。吹哨人说，这35000张选票是隐藏性的，被防止发现。会上他们说，这些选票会被植入，分布在整个登记选民中，不会超过注册的选民人数。他说，总投票人数和总注册投票人决定我们可以植入选票的数量，将会根据选民投票人数自动调节。而马里科帕县的植入选票总数远远超过皮马县，因为植入数量是根据注册选民的总数计算。这位吹哨人在会议上问，植入选票是不是经过测试，我们怎样知道这是有效呢？他得到的回答是，有这个经过测试，自从2014年以来，这个在亚利桑那州的司法保留选举中获得巨大的成功，甚至是检测不到还有进行后期审计的，因为没有候选人会花那么多钱进行审计去同选民联系核实选票，注册选民人数超过了50万人。这位吹哨人爆的料亦都引证了鲍威尔律师的讲法。鲍威尔11月21号对 Newsmax 表示，在亚利桑那州每一个民主党候选人至少被投票系统加入了35000张选票。在听证会上，另一位证人作证说，皮马县有些投票者并没有按照规定注册，但是州选举委员会亦都准这些人投票。安娜奥斯是投票站监票员和工作人员，他说有些投票者确实是刚刚搬来亚利桑那州，好多投票者居住不够一个月。皮马县规定，选民至少要在投票日之前居住在皮马县29日才有资格投票。奥斯说，这些人有外州驾驶执照，但是就出示一些其他证据来证明自己可以在亚利桑那州投票，譬如电子账单或者是其他能够间接表明自己住在这个选区的账单。显然这些投票者不符合规定，但是奥斯就被通知要计入每张选票。另外，在听证会上，朱利安尼对亚利桑那州议员说，我请求你们战斗，一起奋起反抗，不要畏惧恐吓。如果我们能够挽救美国人民投票的权利，即使失去政治生涯亦都值得。请勇敢站出来，我可以令你们名留青史。曾经有几多先辈都站出来为我们争取我们现在拥有的权利。他的讲话得到全场热烈掌声。
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在你身边。